喜欢打坐的人哦，回家好好的打坐。那么先回答啊一些少许的问题啊，就是这个沐浴乳香味还有洗头发的问题。现在我这辈子也亲近过湛云法师还有广化律师，都持戒非常精严的。现在我把答案呢，因为很多人为了这个洗发精啊或者是沐浴乳啊困扰啊，其实没有必要困扰的。我们不会让你做犯戒的事情。先讲忏功的作风。一讲到这个洗头的或者是洗身体的，忏功那边是非常坚持，非常坚持用药皂，用这个药皂。但是因为都是男孩子啊，因为我们大专佛学讲座啊，这些大学生全部一律都是男众，也非常的方便。好，所以那边几乎没有开源，全部都是用药皂。但是这个用药皂，昨天去买100块药皂，那我请问你，第一个洗过以后，第二个敢洗吗？你敢不敢洗？一入料啊，你敢不敢个入？大家讲究这种卫生习惯的，你第一个洗过那个药皂，第二个人不敢洗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后来这个问题我去请示，出家以后就请示广化律师啊，看他的看法是什么。这广化律师说，其实女人女众这个香味啊，不着香花蔓，不香油涂身，最重要的是不化妆，还有喷香水。而这个香水啊，会引发淫欲，会引发淫欲。这个女众啊，这头发弄完以后卸得了，吹一吹的时候，就是要准备勾引男人了。这个是预防万一嘛。啊，这里没有男人啊，啊，你洗完澡要勾引谁呢？这个的啊，这阿公你看到吗？这个你要吗？80了，他们也持戒清净了，哎，那你要勾引谁呢？所以我告诉你啊，广化律师讲的也比较中肯一点。也就是说，你那个洗发精沐浴乳不要说太香啊，太过分的香，那这个已经是一种产品的，对不对？那洗完以后最主要的就是简单，不是为了化妆勾引男人而行男女之事。我觉得广化律师的回答非常的中道，也很中肯。那忏功那边是没有开源的，一律通通用药皂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前我用药皂都是用一半的，不可能一个人发一个新的给你啊，对不对？但那个洗了以后，我们也不知道啊，当时我没有想那么多啊，就拿来洗洗啊，害我痒痒的。也是觉得很奇怪，上一个不晓得的什么病了的，是不是？第一个回答的问题，我们呀，就是你坚持 用药照，我们没有话讲。但是你真的没有这个心，没有这个心，沐浴乳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子，味道也不是太浓郁的，这个其实重点不在这个香味这个问题，在于男女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叫你不要坐卧高广大床？床是男女的事情，所以你睡得太好的棉被、太好的床铺，你就会联想到那种事情。嗯，广化律师跟我讲，男女的事情很可怕的，那个力量太强了。啊，他说呀，见烟就知火啊，看到冒烟的地方就会有火了。意思就是，一般的众生这种男女的欲望，它是无始劫以来的。哦，你不要小看这些阿公啊，我说外面的了，外面的。阿公真的有时候也很厉害的。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说，防止这件事情，所以不可以高广大床，还有不可以喷那个香水，重点是在防止男女的淫欲，这才是重点根本精神。好了，现在有的人不太了解这个来龙去脉，认为香香的就而且好像犯戒啦，是怎么样，其实没有啊，没有这个犯戒啊。所以你要坚持用药皂，我们随喜赞叹啊。你用沐浴乳其实也没有犯的啊，但是哪一种情形会犯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你洗完澡的时候，你再喷一种香水，头发弄好的时候特别香的香水，这个是不可以的。就是所以刚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，其实大家不需要挂碍，这里没有男人可以吸引的，对不对啊？那男人看到你个女众，你看打了三天的佛山，看起来都好像准备去助念，那个脸你看他都没有上妆，你看能看吗？是不是？打回原味，是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哦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化妆啊，人呢，三分的漂亮，七分的化妆啊，都是靠化妆的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个不化妆啊，结婚的时候啊，那个纱，我告诉你，那个纱罩啊，一打开啊，不是新娘，原来是老娘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我们要啊，人，哎呀，这个色身啊，说实在，说漂亮啊，其实是迷茫的一群众生才讲什么漂亮不漂亮，就是一堆骨头呗，啊，一堆骨头呗。好，那么有人问了，明天啊，这个加持灌顶啊，7:15打板，7:30开始，啊，那我们吃一个钟头啊，大概啊9点，哦，或者是14-50分钟就开始灌顶。那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整理嘛，啊，要整理。明天呢分两组，啊，灌顶完的时候，拜托男众啊穿整齐哦，不要穿那个啊居士服坐上游览车，不适合的啊，因为啊以前呢有的在家居士啊唱功的徒弟啊。在家人啊，我们到水里去买菜，大专斋戒协会，哎，到菜市场啊，人家就跟他下跪顶礼，他吓一跳，因为也剃光头，人家也分不清楚是法师还是居士，以免造成混淆视听、伪造沙门，因为人家外面不了解的就跟你下跪顶礼了。那你中这个就拜托一下咯，哦，明天灌顶穿在家居士服一粒瓶啊，在家居士服穿完的时候啊，然后下来换居士换完要登山，你千万不要穿这个圣 去登山啦、全部换啊，记得要化妆，让人家看到啊，人家有我们佛弟子有阳光呀、啊，灿烂的 smile 微笑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那个口红不要涂得太出来，太出来，两下就一二，啊，就 OK 了，三秒钟就这么简单哈、哦。哎，千万不要说啊不化妆啊，我们佛弟子啊庄严的外表，你看这菩萨有多庄严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人啊学佛以后啊放得邋里邋遢，也不整理，这个不是佛教，佛教是戒相庄严的。你这样人家看到你会有信心吗？对不对？那个脸看起来脸有菜色，像往生的人脸要送进助念堂差不多了，这样能看吗？所以佛教是戒相要庄严的，哎嘿嘿啊，但是也涂得差不多就好，你得看差不多的呀呢，嘛唔当画个遐惊死恶文，吼、哦，哎，就书安尼看会过，以反为哈、哦。那明天分两组，第一组身体健康的。啊，法师们呢、啊，去爬山，爬山一定要从这边啊绕一圈，这样我爬过了好几十回，这样才不会那么喘。如果你从那边桥一直爬上去，那心脏受不了的。所以从这边有分爬上去以后有分两，第一段在第二段，所以从这边上去再下来。但是这几天有下一点雨，这是指你对爬山有兴趣的，在爬山的一个小时以内一定会回来，因为游览车在等你们吧，便当也叫好了、哦、要送走你们，我内心真的很不舍啊，是真的啊。第二组你年岁很大了，已经换了人工膝盖，也年岁太大，心脏也不好，千万不能去爬山哦。那么不去爬山的，我们也不会对不起你。师父呢是属于第二组的，因为我不想要去爬，我爬山已经爬到有山，爬到无山，所以我属于第二组的啊。爬山上次有人要去爬山，结果下大雨，一他都托大家通通跑回来，还有那个相片照不完，好了没有，就一直照相。所以我上次要办的时候，结果就下大雨哦。所以明天还有想要整理环境的，你也属于第二组的，身体健康的。也无所事事的想要去操练一下，去爬山大概40分钟，所有的居士服通通要换下来。还有，你这次来没有带平底鞋的，你千万不要去爬山，你千万不要给我穿那个高跟鞋这么厚的，保证掰杯啊。那个不行的，那个不能爬山的，那爬山下去回来一定用扛着回来，所以你有穿平底鞋身体也健康，那就去爬山，记得一个小时以内一定要回来。还有要团体行动，法师要排前面，因为尊重法师，女众要排中间，因为女众的体质比较弱啊，万一走到一半有发生特殊的状况，阿公记得排在后面啊。男众再怎么差的阿公，他的身体都比女众好，所以女众要在中间受到保护。阿尼我对人家妹妹有好无？哎，所以。你们呢？明天呢？游览车来，那么订了63个便当，啊，都订好了。 啊，都定好了，所以明天就大家就打道回府。那么听说你们这次表现的都非常好啊，所以我们呢，下次啊，欢迎大家来参加啊，来调查一下。念超过十万声佛号的请举手，从洒净那个来九万的，你这四天念九万声的，八万的，七万的，六万的，哦，你看看不错，一，哎，举高一点，这个一二三四五，嗯，了不起，你们五个人回到讲堂有一年，送你们每一个人两个座轮，啊。我呀，特别这几天特别再加持一下，但是啊，五哥啊，哎，要记一下啊、哦，去阿关那边记一下啊、哦。六万不简单呐、啊，太了不起了啊！五万的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六个，嗯，阿那也按揪就行哎。五万练四万声的，有超过四万的吗？哦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啊，好。三万的有吗？哦，那很好。三万以下的有三万，念三万声以下的，好好好，好，知道。等一下，去缴伙食费，这样对不起上人，知道吗？三天一起算，啊，你这样对不起上人呐、啊。念三万声以下啊，记得要等一下交伙食费，这句开玩笑的了哈、哦、啊，好了啊，我们该宣布的都宣布了啊、哦，打开101页，打开101页啊，前面算来第五行，邪圣邪佛。学习圣人的行为举止，还有学习佛的这颗心，佛的行为均以敦伦，这个敦是修字，伦就是使它更厚，功夫更深，所以敦伦就是修字死后啊，使它更厚的德性要尽分。贤邪存诚，这个贤呢、啊、是防止的意思啊，并不是说啊贤人无事那个贤啊，说贤邪存诚呢、啊、贤就是防止你的邪念，不要动到不好的念头，要存啊心存诚实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为本，又需要悲以致牧。这个悲啊，就是谦卑，谦虚啊，是智慧的开始。你一定要学习谦虚。纵然你有再大的才干呢、啊，谦虚一样可以表达自我。诸位。谦卑有一个好处，永远不会树立敌人，永远不会树立敌人。智慕，谦冲智慕，智慕就是自己能够管理管束的很好啊。我们说牧羊，牧羊牧羊人就是管理这一群羊群的人，所以这个牧就是把自己的身心啊，心不起妄，身也不造恶，叫做智目，韬光潜耀。这个韬光啊，就是隐藏自己的光彩。有一句哲学话，哲学的语言讲得特别有道理，人要亮眼，但不能刺眼。啊，你可以发挥你的才干，让你自己显现得非常亮眼， 但是不能赤眼，赤眼就是说夹带的才干，夹带的骄傲的光芒，叫做赤眼。所以你可以尽己之力，竭己之心，发挥你的特色跟优点，但永远要用谦卑来管理自己。这个韬光就是隐藏自己的光芒，潜要啊，潜也叫你啊啊，潜藏着这个光耀。所以人要亮眼，但是不能刺眼，刺眼人家对方看得不舒服。所以你有某一些才干，可是讲话呀就让人家很不舒服。上孝古人呢、啊、躬行实践呢、啊、往上效法古人，躬行就是亲自要去实践，修行是真枪实弹的。说能如是，则其学其品便可高出刘备。刘备就是一般呐、啊，一般泛泛之辈，叫做刘。这刘叫做众刘之辈啊，而就是一般的啊。如果你能如是上孝古人，躬行实践，能够如是，那么则其学其品便可以高出泛泛之辈啊。那么印光大师说，每每聪明的人都是属于矜夸啊，暴露就是骄傲夸大自己呀、啊，都是属于这个。这些人讲话呀没有道德，尖酸刻薄，在座诸位啊，这个是很可怕的。中国古圣贤他一定跟你讲的，讲话尖酸刻薄是无福之人，是非常损自己的福报的人。所以我们讲话，我们说覆水难收，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，尖酸刻薄的语一讲出去，你一样等同覆水难收。我告诉你，所有的朋友经不起一句尖酸刻薄的话。比如说你的十年的朋友，在你一次偶然无心之下你讲了尖酸刻薄，这个好的朋友就再见。真的，一句话可以刺伤二十年的亲朋好友，让他远离。所以这绝对一定要注意这只嘴巴，闭上你的嘴巴，苍蝇永远飞不进来。哇呵，你敢知？所以师父从小就发愿，我这辈子讲话永远不伤人。哎，所以师父的法言呢、啊，非常的殊胜啊，像台北的中华第一馆一讲几万人，林口第一馆一讲就几万人。在马来西亚，你这啊，在台湾是这样，到马来西亚去那个体育馆吉隆坡，你全部都是三万人。你在吉隆坡呢，在新加坡那个金仁泰体育场，还露天的几万人。所以我肯定上辈子决定处处跟人家结了善缘，结了善缘。我讲话绝对不尖酸不刻薄，因为广化律师告诉我说，慧丽啊，有修没修，讲话就是不能尖酸刻薄。到今天呢，我一样记住这句话。我们要大学毕业的时候，那个邱教授说，你们要毕业了，我送你们一句话啊，做人不可以置人于死地，一定要留一条路给人家走，以养自己的德性。哦，这句话我们毕业四十几年到现在都记得这个教授的教导。人不能置人于死地，也许对方做得不好，但是不可以 置他于死地，一定要留一条后路给人家走，以养自己的德性。所以你们来这里啊，只有一条戒律，什么事不要太过分啊啊，在不？哎，所以我来咧唱哆来咪的时阵，恁都爱足注意啊。这人咧唱是用唱，我是用哼的啦。你那咧行为举止很过分的时候，我那咧哼咧哆来咪，你都爱做这哆来咪吼，啊！你得小注意一下，安知无？我特别给你挂迄个白啊落去啊！你可能失智的老人，无开乱即行的，乱甲拢也不会停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也没什么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尖酸刻薄，这我为什么一直重复讲这句话？因为这句话，你绝对不能犯，你的亲朋好到最后会众叛亲离。其心皆无含蓄包容，你绝对没有包容的心，攻击性很强啊，也不管对方的死活啊，还有自尊。其人非坎坷终身，必少年夭折。为什么会坎坷一生呢？因为他的所有的好人，拥护他的人都会离开啊，那些贤人的人都会离开，他也经不起人家的建议，一切简单的建议就认为人家是伤他的自尊。在座诸位，你的自尊值多少钱啊？太高太强烈的自尊心，就是把自己踩高跷，拉得越高你摔得越重啊。所以我们从小，我从大一听到了一句佛法，我就能了解这一辈子要走的路。大学请外面的教授来讲第一句话，说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那人为什么会痛苦？就是追求的东西错误。那人为什么会快乐？追求的东西对，追求的人生宇宙的真理啊。那我就知道，这辈子我在大学二年级就发现我要出家。那唱功说出家不要一直讲，以免障道，所以我拢点，等等，只有陈忠先啊，还有那个我们第一名的陈文忠，他知道似乎要出家，他们都知道我的取向，我的取向。自从我学佛以后，我对世间法没有兴趣，人家去图书馆，日语叫图书杠啊，英文叫 library， 我们人家就是拿去用功读书的。我其实用我们建中的程度去念逢甲大学，其实恭敬跟没什么修他，一时隔壁无汨罗江，人家无往那跳落去，好，那就没得啊，命运就是这样子，两科没考啊，常言复法，即兴的常言。一颗灵魂就不能上大学，所以硬着头皮考，没有办法，痛到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个医生说这个孩子了不起，他说这个痉挛痛跟生孩子的痛是一样的指数，十级的指数。简单说就是我就是一边生孩子一边考大学啦，就是这样考的啦，两科不考，两科随便写一下，牛郎能喝了啊！这个命就是这样子啊，命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听到了一句话就能觉悟。在座诸位啊，摸摸看你几岁了？难道还不觉悟吗？所以这个尖酸刻薄，不但没有包容心，其人非坎坷终身，就是必少年夭折。少年夭折就是把自己的福报全部花完了，就是这只嘴巴全部造口业造完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伤人的心啊，他那个十年二十年都恨你的。看底下的小字很重要的，凡是积心行事啊，必须向厚道一边做啊，厚道啊， 祖妈听无，是安怎好道的人较敖做代志？我讲唔是，好道是德行足好的意思，一天好道甲一仔仔。好，这个好道啊，一边做，厚则载福啊，对不对？薄则无福可得啊。所以从今天起哦，你要彻底的翻转你的人生，把你的这只嘴巴全部没有意义的话、伤人的话一句都不讲，一直念佛，讲出来的啊，多多鼓励人家。如果再加之以苛险坚巧啊，刻薄险就是阴险，讲话非常阴险，设个圈套啊，坚就坚令，巧就巧诈，这通通不好的。尖酸刻薄阴险狡诈啊，则便如山峰峻峙。山峰峻峙就是山峰很高耸，没有一点腹地，像刀子一样切下去的，任何的愚者皆不受。也就是啊，这个太过俊俏的水是留不住的，太过尖酸刻薄的德是留不住的，所以任何草木皆不生。所以在这注意啊，你想要这辈子做事成功吗？要先结善缘，先结善缘要先学习讲话啊。如果你实在无话可说，那么不妨保持沉默，但是一定要保持微笑，哎，保持微笑，卖笑个金面孔，哎，照相公笑这，啊呢，哦，那不是这样，哎，笑一下，哎，照完了又没有了哈，我发自内心里面的那种喜悦，我告诉你哦，微笑是上苍给人类最棒的礼物，要多多利用它。这哲学家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是。所有的动物只有人类会微笑，你有没有感发现这个？微笑是上苍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啊！你要好好的把它利用，但是要看情形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看情形，你那个笑啊，不要东施效颦的啊，爱修尊扎子的，爱看自己的能量啊。我这微笑 smile， 对不对？人家觉得你很可爱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要笑起来就哇，像你打保龄球的后边装逗，唔能笑，笑起咁咪看着，所以要看自己哦。啊，真的不行，保持沉默，轻轻的微笑，就好啊，就啊，得体就好。接下来，种子一致，一贯万恨啊。人若存心一中，必能孝敬孝亲敬兄，睦主信友，睦就是和睦族群，信任友人亲朋好友，大家对你很信任。我告诉你，人类最大的本钱就是人家对你的人格信用。我告诉你，你银行没有钱其实是其次的，你要人格破产，你这辈子你在讲话，哎呀，某某阿公，你看，人家讲啊，后边人就讲一句，这个阿公吼，听听就好，大家都假啦啦的哦，意思就是啊，这个人讲的就从来没有实际过。当然，我讲的不是你的阿公了，自己阿公都是很好的。哦，对不对？真的啊，所以你不要人家，你的人格破产，你这辈子完蛋了。你走到哪里，人家不相信你。接下来叫做金孤续寡。如果念鳏寡孤独那个鳏，那个叫做老而无妻，在这里念金，它有两个音，鳏寡孤独，老而无妻，叫做。官，如果老来没有夫，叫做寡妇。寡妇啊， 那么亲，那就是爱惜；孤，就是幼儿无父，就是你很慈祥爱惜照顾这个孤儿，同时也续，就是救济，也能体恤这些老而无夫的老婆婆。人民爱物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矣。何也？说为什么呢？如果你忠心耿耿，那么就不会欺骗。所以我们对三宝也是这样子，要忠心耿耿。其实忠心耿耿对你的清净之心是最好的，不欺则尽分啊！啊，我们不欺骗众生就是尽分，尽分则属于几分忠事，就是应该这样做的呀。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尽分尽忠的呀，自必勿护实行啊，绝无虚应故事，就啊。绝对不会说，哎，我应付一下啊。102页，不尽己心己力之余，余就是余力啊，你绝对没有这种余力，不会说我不尽己心，我不尽己力，不会有这种余力，因为你心是忠诚的。近世啊，近代虽然推倒帝制啊，然须事事讲忠，所以中国人很了不起的啊！这个忠就包括任何时空呢，忠孝仁爱心力和平啊。恕不至我诈尔于慢无准地呀、啊，慢我诈尔于，就是彼此啊毫无诚意。各怀鬼胎，互相欺诈，叫做尔虞我诈，慢无准地啊。在座诸位啊，今天穿插一个很精彩的，我今天看到的，我很吓一跳。看看诸位啊，你有多大的幸运。今天报道台湾有一个台商，他们跟她老公跟老婆啊到印度去做生意，结果看到一个比较穷乡僻壤的地方，就看到一个姐姐带着一个弟弟跟妹妹，那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看起来才小五小六嘛，哎呀，这印度人这么了不起啊！带着自己的弟弟跟妹妹，他妈妈在做什么？”旁边的跟他讲：“不是，他是妈妈。”13岁生两个，这印度啊很可怕，6、7岁就把他办结婚，这个是很可怕的传统。为什么在印度生做女人叫做赔钱货，没有人要，没有人要啊，所以父母亲就赶快把他嫁了，把他嫁了，而嫁了要有嫁妆啊，要父母亲公务人员要6年的薪水，通通跟着这个女儿嫁过去，大约两折合台币200万到400万。也有一个女众啊，有一个小女孩啊，因为嫁出去的没有嫁妆，在印度有时候男孩子一夜致富啊，就是因为讨老婆，他一定要嫁过去，就是我这个女儿拜托你养了。结果这嫁过去，因为嫁妆台币30-40万左右，你知道吗？悲惨的事情发生了，这个女孩子才10几岁哦，嫁过去因为啊嫁妆太少啊，活活打死，活活被打死了。印度的丈夫法律还不能办她哦。不能办他，叫做荣耀杀人啊，荣誉杀人啊。印度出了两个伟人啊，一个是圣人，一个是大哲学家，一就是佛陀，佛陀 第二叫做泰戈尔，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，大哲学家泰戈尔，这两个都是主张打破阶级的种族制度，但是到现在印度都没有办法打不破，都打不破的。从这个雅利安人3500到4000年入侵到这个印度以来，为了自己的协同建立了种姓制度，一直到今天都打不破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乡下，一个乡下的年轻人长得很庄严，他是印度理工大学毕业的，结果跟一个阶级家世的背景比他好的一个女众结婚了，结婚就是不搭嘎了，男众很有才干，是理工大学，是乡下啊，这个女众比较有地位，家世背景很好，那两个就谈恋爱，两个人跑到德里去结婚了，后来这个女方啊，就打电话就说，好了，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那么女婿你就回来呗，那就算了，我就看开一点。就引诱他回来，就发生什么事呢？全部把他的两手砍断，两脚砍断，把他的头全部砍下来。砍下来以后，运到他的南方的乡下家里，尸体一丢就丢的。他那个阶级已经到没有完全，所以你在印度哈，你只要生长在贫穷下贱族的哈，你永不翻身。所以所有的印度还很奇怪哦，有1亿到2亿的人，2亿5000万的人是生活在贫穷线底下的，可是却很少发生抢劫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那个印度教都期盼的来世我认命，所以他们那个劳工是从出世以来男众那个不能读书的，最下贱种是不能读书的。你不晓得你们看过孟买百万大富翁有没有哈？那个孟买里面有一幕是洗衣服的哦。那个洗衣服的是用石头去甩的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他们没有洗衣机，有洗衣机也很少的，啊，结果贫穷下贱族的都是这样子的，而且女方也办不了他，他们杀掉这个男方也办不了他，所以你只要出生在印度，你是永不翻身。永远都没有办法，你要认命。今天你们能够坐在这里，我讲的每一句句句属实。你知道种姓制度到现在为止有多可怕，你知道吧？有5个女孩子，也算是小朋友，也是6、7岁，因为是生长在贫穷下贱，还有一个小弟弟，5个小姑娘啊，然后因为穿得很邋遢，饿到不行，真的没饭吃了啊。那么印度有人在卖那个牛皮啊，牛把那个毛刮下来，那个牛皮哦下去炸，吃那个牛皮啊。啊，这5个小姑娘。因为实在是饿昏了，啊，没有钱，因为是下贱种，爸爸妈妈生了就丢着也不管，啊，弟弟，这6个人就去偷了2块牛皮哈，哎，吃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是下贱种的，又是偷人家的东西，这个整个高层的所有的。比他阶级更好一点的全部要打死这5个孩子哦。这5个孩子跑进去 警察局哦，警察局不教人了，因为那会五个孩子会被打死啊，因为他是下贱种啊，他可以容易杀人哦，一些下贱种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整个城市要打死这五个小孩子哦，只是为了两块牛皮哦，吃哦。那你今把单位讲鸡鸡啊，人家也不是很严重哦，连一块面包都还没有拿到哎。你知道，印度派20000个警察围起来，20000个警察团团围住，团团围住，保护这6个小朋友、5个小姑娘、1个小男孩。然后，这发生更严重，来了更多人，又冲进去警察局，叫他一定要交人。这警察，印度的警察20000人都挡不住了。一定要打死他了。后来警察在无奈之下被迫就把这五个孩子跟一个男孩子交出来，就活活用石头砸死。你不要以为我讲的故事是以前的哦，是现在发生的事情。今天我看的那个报道，哇 ，incredible， 不可思议的。要坐在师父这里十字架前念佛，还得要有上等的福报哦。他只是为了两块牛皮哦，6个孩子全部打死啊。所以在座诸位哈，讲到这个地方，我再告诉你们，你们有多么的幸运啊！因为这个开始多少算多少了啊。接下来102页。啊，凭修持各法，说切为修持法门。我私下这么认为，修持这个法门有2种不同。如果是仰仗自力修戒定慧的，以达到断惑证真，啊，惑就是无明。来证得真如本心，达到了生脱死者，名为通途法门，就是一般的啦。如果你对净土法门也深具信心，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以其丈佛持力往生西方者，名为特别法门。通途法门全仗自力，特别法门则自力佛力兼而有之。注意哦，不是全靠佛力哦。注意底下第两个字，自力，自力，你一定要自己下功夫哦，再靠佛力哦，兼而有之啊，啊。即有，就算是你有深入的修定慧断惑之功啊，而无真信切愿念佛求生，亦属于自力。今以一名，现在用一个比喻，你就了解，一般的修行，就像画这个山水画。一定要一笔一画而建成。特别法门不一样，特别法门就是把佛的阿弥陀佛的正义恶报拿来你的心，你的心就是阿弥陀佛的正义恶报，临命中就化作阿弥陀佛的正义恶报。所以这个特别的净土法门就像照相，一照山水就染尽了。虽然数十重的嗡嗡味，蓊味就是草木茂盛的样子，叫做蓊味啊。峰峦指的是大大小小起伏不同的山峰，一照俱了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把佛的那颗心阿弥陀佛拿来，我们现在念，我们现在仰仗的阿弥陀佛的正义恶报，阿弥陀的大悲愿力，我们现在 就可以化作净土，一照俱了，又通途如步行登尘啊。一般的法门就像啊走路一样的啊，登上他的旅程。最强的人一天能够走多远呢？一个小时走4公里，十个小时走40公里啊，就在行军一样啊。所以最强最有体力的也不过是100里或者是10里啊。这特别法门不一样哦，就像乘这个转轮圣王的轮宝，诸位它是根据经典的。那我们现在最好比就像乘坐飞机啊，啊，诸位啊，1000年前或者唐朝，他敢想象在24个小时以内可以绕整个地球一周吗？以前呢，坐这个帆船呢，从中国要航行到美国，你可想而知要几个月啊。现在不用，12个钟头从台湾飞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也不过13个钟头啊，还要顺风还是逆风？对对，顺风得快啊，要是逆那就比较远一点。说特别了，就像特别法门，就像乘这个转轮圣王轮宝，一日即可遍达4大部洲。就像转地球一样的，一转一圈呢、啊。我们人既然没有那个能耐立地成佛的资格，也没有那个能力断见思恶惑，任应不造恶业的实证，那种真功夫，在这个末法时期，如果不专修净业，以期待仰仗佛陀慈力来加倍待业往生，主要是待善业哦。你要行善了、啊，不能待啊造恶业哦，造恶业一去不复返呢、啊。造业的人临命终是不会悔改的啊。所谓5逆12重罪，乃至10念若不生者，不起正觉，这是在表达佛陀的大慈大悲，不是允许你去造5逆12重罪的。在这诸位，造5逆12重罪的人，他怎么会去临命终？怎么会忏悔？这不可能的啊！修行是平常的点滴功夫啊，啊！所以其仗佛慈力待业往生，则恐尽未来际，人在三途六道当中啊，受生死啊，受生受死，莫由出离。愿我同仁呐、啊，贤身正信呐、啊。在这诸位啊，为了报答大家，我再讲10分钟。哎呀，明天呢、啊，你们就走了。哎，死了一个阿满世界，我已经心痛不已了。那明天看你们走了，怕哭泣难以遏止，所以再报答你们10分钟。哎，再报答你们10分钟啊。接下来103页第二行。且勿谓缘想一佛，不如缘想多佛之功德大。缘想就是观想了，千万不要认为说我观想一佛比不上我观想无量多佛的功德大。我们要知道啊，每一个东西都有个代表，那么阿弥陀佛就是法界藏身的代表，所以一佛就等同多佛。所有十方法界诸佛功德，阿弥陀佛一佛全体具足。就像啊，地网珠，这个来自华严经，就像第四天啊，1000个珠啊，那个网啊啊，那个宝网挂上1000颗的珠，摩尼宝珠，珠珠相色，珠珠独立啊，就像我们现在。啊，这日光灯呢、啊？哎，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个灯光，也不晓得哪一盏灯啊照射下来的 啊，所以灯灯是独立啊，照射下来也可以融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千珠射一珠，一珠片以千珠，举一前收，无欠无疑。所以一尊阿弥陀佛就代表法界。若九修大士啊，指的是大菩萨再来的啦，非泛泛之辈啦，圆净不凡宽广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有能力学经教参禅悟道，那是可以更宽一点。所以这个印光大师并没有说你不要去开悟，也不要说你不要去学般若智慧，就是如果你的根气够的话，最后印光大师就是你一定要道归净土。后面今天讲不到，后面印光大师有讲，你学习般若为因，那果在哪里？那有因无果，这个就是印光大师所反对的。你学楞严，有楞严的思想，那有楞严的思想的因，那果在哪里啊？哎，所以印光大师说，有因无果，这不行，所以一定要道归极乐。你送花言，后面就知道文殊智普贤大恨，最后都道归净土啊。那我师父当然也不例外了，为了拯救更多的众生呢，不能有用我个人，就是说哦，开悟见性，开悟见性当然很重要了。开悟见性，他当然才能见法身呢。这里有两个角度，有的人善体印光大师的用意，有的人不善于看这个印光大师的思想，他会认为，那我丢掉所有开悟见性，我不要开波的字，我也不要，我就一心念佛，这个问题就大。你没有般若智慧，你怎么断烦恼？你不开悟见性，怎么见法身？如何念到达到一心不乱？这个就非常困难，非常困难。人的我执，人有四种我是最难断的。你冷静一下，有没有这四种毛病？一，我执；二，我见；三，我相；四，我慢。如果有这四种我，你只有念佛那不行的，要听经闻法呀。所以印光大师讲这个，要善体大师的用心良苦啊。他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用其禅宗的开悟见性啊，这个如果还有习气在，一样要道归净土，你才有那个果。你学习般若诵金刚经，你一样般若讲无相，也一样要道归这个净土，你才有那个果。所有的讲经弘法到最后一定要道归净土，否则有因无果。这是印光大师的思想。有一些人不善于看这个经典，认为我不需要开悟，我只要一心念佛，没有错。如果有这种啊，功夫念到一心不乱，当然了生死也有，猛佛加倍也有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开悟见性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开大波的智慧才来念佛，而是说你开悟见性，见如来的法身，念佛得心应手，不会不被烦恼所纠结。你开大波的智慧，你更稳当的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师父走的路线是要稳当十平八稳的，你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开般若智慧见性，然后一心来念佛。所以印光大师的思想也是师父的思想，就是你非往生净土不行。我们所有的弘法利生都孤注一掷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但是有些人他看了一半，懂一半啊，三藏给别人看，我不要听经闻法啊。印光大师讲的开悟见性还是不能了生死啊，开波的智慧也不能了生死啊，把所有的经典通通收起来，那就变成阿弥陀阿弥陀。果真呢，啊，你一句佛号或者是一部无量寿经， 送的受益，我们在这里随喜也赞叹。念佛不是不好，很好。送无量寿经好不好？很好。啊，一句佛号是啊，佛说阿弥陀经所指引的，但是能不能到一心不乱呢？无量寿经也很好，佛讲的经典哪有不好的？但是师父一定要告诉你，念佛的背后一定要充满的般若智慧，所有的执着通通要打破，更容易入于一心。这修行净土法门稳扎稳打，就是要开般若智慧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呀，众生心水净啊，菩提影现中啊。啊，心水怎么净？你要开般若智慧，心才能清净呗。众生心水净啊，净土影现中啊，这是不二的东西呗。我所讲的法也是跟印光大师一样要走这一条路的，只是我更希望上中下的根器的人来有更多的智慧，更多的一点的选择啊。有的人习惯于一句佛号，一部无量寿经啊，那我们随喜绝对赞叹，一点都不反对。但是如果你的根器够年轻啊，力壮，还有觉得你的学历也不错，或者你的术士善根也不错，哎，我除了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我更希望见性，更希望开般若智慧，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啊。有的人把法打成两段，这个就变成一二三四的二法了。佛法是不二法嘛，般若不离净土，禅不离净土，这是最上圣的东西。因此我们要了解啊。接下来，若九修大士圆净不反宽广啊，净一宽而心一专一，意思就是你的般若智慧越强啊，类似华严的境界，层层无尽的法界，唯是一心，唯是真如，那么你的心就更能专一，因为你没有我执，没有我见，没有我相，也没有我慢。你要破除这四个我，你必须具足大般若智慧。怎么可以把大般若智慧跟修净土法门打成两段呢？怎么可以把开悟见性跟往生净土打成两段呢？好，这是我一辈子所要做的工作。关于修禅的人，我们尊重他的见地。修禅的人有的不屑净土一顾，我认为他们对净土有所误会。净土法门分几个步骤，一叫做信心念佛，这信心念佛就可以往生。我深信释迦牟尼佛讲的话，我深信有一尊阿弥陀佛啊，极乐世界，我深信极乐世界，我深信我能往生。第一个步骤，他就能往生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叫做第一个叫做信心念佛，第二个叫做功夫成片念佛。功夫成片念佛就更深一层了，叫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妄念什么都放得下，什么都抛得开。这个妄念几乎很少，但是还没有断见思惑。是一心不乱念佛，断见思惑以后，断见思惑这个就正果了。他没有妄想，从早上一直念到晚上24个小时通通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从来不打妄想。第三种功夫叫做理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叫做理，就是证得一切法无生，一切法无生展现在一切念佛，一切念佛都是无生，虽生无有生，若以色见我，以应身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了解应身如幻，应身就是无身，所以念佛就是无身，无身不妨念佛。这个是第四种功夫。所以第四种功夫啊，证一切法无身，行于一切事相念佛，一切事相通通是无身，这个就是八地菩萨以上的境界。这个不是一般众生有办法的。第四个，最后一个，理跟事会归一心，事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会归到 究竟的叫做唯是一心，唯是真如。只有即心即佛，即佛即心，三生四徒一心即足，只有佛能达到这样子的境界。所以禅宗来批评净土宗，是我觉得不太了解净土的功夫。这净土它有浅有深，那师父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？就表示佛陀那种大慈大悲啊，所有无量无边的上中下的根器通通入于阿弥陀佛的大愿大海，所以法互相攻击是没有道理的。因为不是很了解，禅攻击净土也不对，净土来攻击禅也不好，因为禅就是净土，净土就是禅，最后的功夫即心即佛，这个心就是阿弥陀，阿弥陀就是我们的心啊，三生四智一心具足，为佛，只有佛可以达得到。所以说分禅分净土只是众生自己的妄想。所以你求生极乐世界等同一切法无生，处处都是净土，现前当下就是净土。好，这个就是简单分析一下各宗派啊，互相尊重，经教不通，心性悟明，就会互相攻击，大彻大悟，真的了佛的境界，平等平等平等一如，没有这个东西啊。所以严禁不妨宽广，境亦宽而心亦专一，若初心莫邪啊，严禁若宽。如果你是初心的，或者是后来后学，那么严禁如果宽，心事就会分散。所以印光大师就说，看你是初学的或者久修大士的。印光大师并没有反对你开悟见性，也没有反对你大开般若智慧，也没有反对你通达三藏，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能耐，对不对？而藏深慧浅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初心啊，初发心的人或者后期之秀来学习佛法，严禁如果宽，那么这心事就分散而藏深慧浅。或者啊，有的人不了解啊，即心即佛，因此着相就会起种种的模式。所以我佛世尊呢，以及历代的诸祖啊，皆令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者是也。我也是，师父也没有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，也没有普贤的大愿呐、啊。啊，我看了几本经典呐、啊，我一辈子当然也是希望无量无边众生道归净土，希望大家好。如果我只讲见性法门，那有某些众生没办法。我只讲大般若经，那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讲到拉回到基本的层面，上中下三根普被立顿前收，就是不失师父这一辈子的辛苦愿力，待其念佛得正三昧，三昧就是即禅，即心就是禅，禅三昧即心就是佛呀。这百千法门无量妙义，衔接记住啊！待其念佛得正三昧，就是开悟见性，用开悟见性才有三昧呗，要不然怎么会有三昧呢？这百千法门无量妙义，衔接具足，唯是一心，唯是真如。古人这么说，以遇大海者必用百川水，一个人沐浴在大海里面等同用过百川，大海那百川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那八万四千法门全部记住。我们末法时期这样的众生，你要让无量无边众生受用，一定要讲念佛法门，道归净土。但是师父所有的弘法，这一辈子有的人讲说我是禅啊，有的人讲说我是 天台，也有人讲说我也有讲过华严，其实还不到位。我讲的是即心即佛，最后道归净土，最后道归净土，开波的智慧道归净土，经教通达，三藏通达，道归净土啊，开悟见性道归净土，诵华严道归净土，法华经少归道归净土啊，楞严能前也是一样道归净土。我讲的够详细了，我一辈子所讲这个法就是让你破除我执、法执、空执，一定道归净土，就是这样子。身到含严殿呢、不须问长安。含严殿就是在长安啊，到了长安的含严殿，含严殿就是长安，所以不须问长安呢、可谓最善形容者啊。再讲一遍，以遇大海者，必用百川水，那百川入大海，所以入大海等同用百川的水。你今天念南无阿弥陀，等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妙义衔接具足，升到含严殿，含严殿就在长安，不需要问长安。你今天你念佛，就不需要问，一切一切法门都在这里具足啊。所以你必须利用啊，利益上中下一切的根器，不能选择说啊上根器的。所以上根器的你可以看楞严啊，啊能伽啊，对不对？师父讲过的法华经啊，台语的。那么如果、我根器不够的，年岁太大了，那就根据师父所讲的好好的念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那么谢谢大家，感谢法师们。那法师们明天就走吧哈，是是是哈，谢谢法师们，还有谢谢大家哦，真的啊啊，大家齐聚一堂啊，很不简单哦。祝大家法喜充满，好，再见啊。